纵观封建王朝的历史画卷，聆听中国帝王的传奇人生。请听中国历代帝王珍藏版，主编朱学勤，播讲汉韵。气吞宇内西汉，汉惠帝刘盈，吕后临朝称制。由于不是朝政，整日沉迷于酒色，惠帝终于在公元前188年病逝了。这时他才年仅24岁，谥号孝惠，葬于安陵，现西安附近。令人奇怪的是，吕太后身为惠帝的亲生母亲，当唯一的儿子去世时，她居然显得心不在焉，一滴眼泪也没有。张良15岁的幼子张必强发现了这个情况，他立刻告诉右丞相王陵。王陵曾从项羽手中救出刘邦一家人，包括太公和吕后，因此深得器重。王陵个性耿直，讲义气，是有名的血性汉子。刘邦病逝前曾留下遗言：曹参之后，可由王陵接任宰相。曹参去世后，惠帝便任命王陵为右丞相。不过王陵应变能力较差，惠帝于是让善于智谋的陈平担任左丞相，来协助他。张必强对王陵说：太后只有孝皇帝这一个儿子，如今崩逝却不觉得悲痛，丞相您是否知道原因呢？王陵坦白地回答：不知道啊。张必强分析道：先帝没有能够继承皇位的儿子，太后想另立继承人，又担心遭到大臣们的刁难，因此心中不安，无法沉浸于丧子的悲痛中。丞相不如主动提出封吕氏家族的人为将，负责南北禁军，如此一来，吕太后必定心安，丞相等人也会免去祸患的。王陵觉得有理，便立刻和陈平、周勃等人商量，他们对这个意见都表示同意。于是王陵上书恳请吕太后重用吕氏家人。吕太后解决了心中大事，总算缓过劲儿来，开始为丧子而痛哭不已。惠帝生前没有儿子，因为他的皇后张嫣是自己的姐姐鲁元公主的养女。由于这种乱伦关系，惠帝不喜欢张氏，因此并未留下儿女。不过惠帝有6个养子，史记和汉书中都记载，有后宫子，也就是后宫美人生的孩子，分别叫刘江、刘不疑、刘毅、刘朝、刘武、刘泰。说是养子，其实应该是惠帝亲生的，只不过母亲是身份卑微的宫女。惠帝死后，吕后立刘江为帝，并处死其生母，改名为刘公，史称前少帝，其他人则相继封王。至此，刘邦的嫡传血亲中断了，吕后也获得了一个大好的夺权机会。其实在刘邦病重时，吕后就已偷偷独揽大权，他经常阻止大臣们与刘邦见面。四月中旬，刘邦在长乐宫病逝，吕后密不发丧，他找到情夫沈十七商量：那些大将都和皇上一起打过江山，如今让他们称臣，心里常有不平。太子继位后年纪太小，他们未必会支持，说不定会造反呢，引起天下不安。 经过一番商议，吕后便决定隐瞒刘邦已死的消息，整肃诸将领。一个平日支持吕后的将领郦商听说后，迅速赶来见沈师妻。他说：“我知道皇上已去世，吕后之所以密不发丧，是为了诛杀那些不忠臣的将领。但如此一来，天下必乱呢。陈平和灌婴在荥阳有十万人马，樊哙和周勃在北方有十万。”如果他们知道这个消息，肯定会率军攻打关中啊！到时候大臣们从内部响应，诸侯又趁机造反，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立刻就会分崩离析啊！沈时期把郦商的话转告吕后，吕后才正式宣布死讯，并大赦天下，让诸侯和大将们放心。惠帝掌权时，由于他不问政事，于是吕太后解决了刘邦分封的诸侯王，齐王刘肥差点被毒死，赵幽王刘友被饿死，赵共王刘辉自杀，燕陵王刘建死后还派人追杀他的独子，使其绝后。惠帝死前的一年，曹参病逝，紧接着张良和樊哙也死了，这些能够约束吕太后的功臣相继去世，稳定的局势开始发生变动了。此时吕太后还不到50岁，她立的皇帝年纪尚小，因此她以此为借口公然临朝称制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独掌国家大权的女性。不过吕太后和后来的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有所不同，慈禧虽然以皇太后的名义掌权，但颁发诏书依然要借皇帝的名义，而吕太后则有自己专用的玉玺，而且纪年也改为高后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吕后算得上是中国第一个有实无名的女帝，所以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分别将其列为吕后本纪第9和高后纪第3，是有道理的。吕后能专权绝不是偶然的，她本身精明强干，和丈夫刘邦共同经历过患难，而且对文臣武将极为熟悉，具有较高的根基和威望，其他宠姬则都不具备这些条件。其次，儿子刘盈懦弱寡断，难以稳定大局，那些诸侯王对皇权构成了潜在威胁，再加上曾经出现过废立太子的前车之鉴，因此有野心有魄力的太后当然要越俎代庖。另外，汉代并没有后来的男尊女卑思想，恰恰相反，汉代重女权，妇女有较高的社会地位，当时的很多女性是有爵位的，甚至和男人一样封侯，拥有封地。刘邦曾封兄长刘伯之妻为阴安侯，吕后曾封樊哙的妻子，也就是他的妹妹吕须为灵光侯，封萧何的夫人为善侯等等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秦汉时期的社会风气更宽容大度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过去通过军功仰视选拔人才的办法已经不再适用，汉代逐渐确立了察举、征辟等选人任官的办法，崇尚男女平等，人们不觉得私生子、私通和离婚再嫁是耻辱。汉武帝时的名将卫青、霍去病不仅都是私生子，而且是奴隶出身，照样拜将封侯。据《汉书·地理志下》记载，民间有使男侍女、夫屈于妇的现象。陈国 今河南淮阳一带妇人尊贵是普遍存在的习俗，后来的唐朝与汉代颇为相似，即我们所熟悉的汉唐遗风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女主专权自然没什么好奇怪的。感谢收听，下期继续播讲汉惠帝刘盈，敬请收听，再会。